请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22指出，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的发展。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这是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农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适合西北部的生态环境。位于黄河源区的马多县原本是中国首富县，实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政策和掠夺性的开采矿产资源之后，在30多年的时间内变成全国最贫困县。黄河源区20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枯，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有地方放牧。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藏人的生活生产习惯的重要性。一、农耕、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写道，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行：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行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部族，内部族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己无事外求，并继续移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可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各有所长。从华夏与邻居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华夏的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与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生产方式一直是争斗不断。华夏曾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的民族。华夏民族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他们生活的地方正好是中心，当然也把他们这种以水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当作是最为先进的东西要加以推广，特别是向西北方向扩展。汉人喜欢讲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喜欢谈走麦城。中国历史书中作为盛世来介绍的是汉朝、唐朝和明朝，特别是这三个朝代的几位明君都是向西北扩张的推手。西汉极盛时期，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英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这是汉族统治在领土上的大扩张。汉武帝军队多次出袭匈奴，获得胜利。汉朝军队曾在河西走廊一带安置移民，开垦农田，发展水利，建设城镇，最后的结果是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军队和移民不得不撤回。 这些地区又让位给游牧民族。唐朝的太宗皇帝、明朝的洪武、永乐皇帝等向西北的扩展也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也都没有成功。而伟大朝代的结束也往往是因为这种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在西北地方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导致地区性的失败，最后乃至整个王朝的崩溃。就这样，几千年来，华夏的农耕定居文明和西北游牧文明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繁衍发展，时而能和平共处，时而也动手动脚。中国的皇帝有过万朝来拜的辉煌，也有过被充军流放的悲苦，游牧民族的首领有过落荒逃跑的耻辱，也有过稳坐金銮殿的荣耀，这些都是逝去的历史。在元朝、清朝，中原农耕定居文明和西北游牧文明的竞争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清朝后期，汉族官员在朝廷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旦他们到西北地方当官，总是念念不忘地要推广他们以为特别先进的农耕定居文化。比如左宗棠等，就是被发配到新疆的林则徐，也是在那里致力推广灌溉农业。孔子有一句名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作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如果自己所不想做的或不想要的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和他人的关系，也会把事情搞僵，但是自己认为是值得做的，可以让他人也跟着做，不管人家是否愿意。左宗棠、林则徐认为他们的做法都是符合儒家的教诲的。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大清朝的地盘也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耕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就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民族自治制度，由汉族干部当党的书记，也由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当政府部门的领导，最终是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派出了大量汉族干部，包括技术人员，支援西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工作两三年后回原单位，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成果给予提升，一般都能提升一级，有的提升两级或者更多，也有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得到特别的提拔和重用。这种干部提升制度助长了一些汉族干部的贪婪之心，无论是担任一把手的汉族干部还是援藏的干部，他们只熟悉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认定这种生产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先进。无论是担任一把手的汉族干部还是援藏的干部，他们只熟悉农耕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认定这种生产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先进，而定居生活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舒适。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了解少之又少，特别对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承包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他们认为土地承包制度就是个最好的东西，一定要推广到藏区去，一定会有促进经济发展的 好结果。他们在藏区一味地追求提高产量，执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计划，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发展水利灌溉农业，严重地破坏了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彻底改变了藏人的生活生产方式。有关人士称，草场的退化与定居放牧也有一定关系，游牧有利于草场的自我恢复，而定居放牧，牲畜相对长期的大量啃吃一片固定的草场，使草场无暇休养生息，长期以往，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十数年前，一只羊只需30亩草场来养，更早一些马多的牧草，养一只羊只需5亩草场。可是现在一只羊竟要100亩草场才养得活，这几个数字多么触目惊心。2003年，马多县被划入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力争将三江源核心区变成无人区，这被认为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键工程。因此马多县的牧民和他们的牲畜被当作生态移民，被迫离开了故乡。汉族干部以为，只要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现无人区的措施，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便可以得到恢复。更有人认为，三江源生态环境可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中国在大跃进中，大片森林被砍伐，大跃进之后开始修正错误，开始实施封山育林、人工植树，期望森林生态可以得到恢复，但是收效甚微。现在他们又把自己并不成功的经验带到了西藏高原。汉族干部根本不懂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也是三江源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迫搬迁牧民和他们的牲畜，生态系统就不完整了。这个生态链就缺少几个关键的环节，只有重新让牧民重新回到草原游牧，才有利于退化草场的恢复。而且游牧不会产生草原超载过牧的问题，牧民逐水草而放牧，牛羊吃了新鲜的草，有利于草根系的发育成长。就像花园里的草地要定时的割，草地不割就长不好。玫瑰花每年要修枝，树木每年也要修枝，都是同样的道理。牧民逐水草而放牧，牛羊吃了新鲜的草，有利于草根系的发育成长。就像花园里的草地要定时的割，草地不割就长不好。玫瑰花每年要修枝，树木每年也要修枝，是一样的道理。牛羊的粪便又给草场增加了有机肥料。儒教祖师爷之一孟子说，抚今衣食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说，按照时间的规律对山林进行必要的砍伐，这样森林才能茂盛，多的不可胜用。这是儒家所持有的取物不尽，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观。孟子并没有说禁止抚今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三江源移民安置政策为移民原有的牲畜全部卖掉，原有的草场10年内不再放牧，政府给移民提供每户45平方米的住房，10年内每年对每户移民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具体标准是永久移民8000元，承诺10年不放牧的移民6000元，无草场的移民3000元， 中国政府从藏人手中用最低廉的价格获得了三江源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罗康龙和杨增辉在《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一书中指出，三江源曾是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生物物种繁多的高原草原生态区，被称为生态处女地。该区域内独特的地貌类型，丰富的野生动物类型，多姿多彩的森林与草原植被类型和秀美的水体类型，构成了亮丽的风景。罗康龙和杨增辉认为，导致草原沙化和三江源的生态灾变的最主要原因，首先是从1983年开始的草场所有制改革，对草原执行牧民草场包干、牲畜作价归户、定额提留的牧场责任制，其次是对矿产的无序开采，上世纪80年代大量无节制无规律的开采黄金、煤矿等，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性的破坏。第三是在当地不适当的发展农业种植，如开垦草原种植油菜等。玛多县蕴藏有丰富的黄金、煤、盐、硼等矿藏，上世纪80年代有几十万外地人一窝蜂地涌入玛多，滥挖乱采黄金，大片草场被破坏，河床因此而干枯。王立雄当年正在黄河园区漂流，拍摄下许多照片，永久地记录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争先恐后地从河水中挖沙淘金的景象。王立雄回忆说，照片上的淘金者几乎都是回族和汉人，好像没有见过藏人参与淘金。2013年6月3号，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何伟在《三江源生态移民晒出心中的梦想》一文中，记载了对一位藏族老人的采访和他对生态移民效果的评价，令人深思。嘎查61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庆县昌马河乡雪马村原支书。我在黄河岸边长大，见证了黄河源头生态变迁的历程。上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枯，我们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近几年草场尽管禁止放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8年前，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园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大武镇生活。我几乎每年都会回雪马村看看。村上共计草场50万亩，冬季草场占1/4，而沙化面积占冬季草场1/4。沙化一年比一年厉害，夏季草场沙化好一些，而岩羊、野鹿、野驴等趁虚而入，经常200-300只一起出动，把牧草快吃完了。嘎查老人描述了三江源地区3个不同时期生态环境的真实面目。第一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达赖喇嘛尊者1956年离开西藏，这是他走后留下的生态环境真实写照。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第二个时期，20世纪80-90年代，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的20-30年后，1983年在藏区开始的草场所有制的改革，草场包干、 牧民定居，对矿产的掠夺性的开采，导致整个生态环境发起了剧烈的变化，也就是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枯，我们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第三个时期，2003年后，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园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了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大武镇生活。虽然草场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这说明生态移民的效果并不好。中央财政部预算司的李平和许洪才等在2007年考察青海省藏区后撰写的关于青海省藏区财政状况的调研报告，证实了嘎查老人对黄河源三个时期生态环境变化的描述。十年前这季节当地是雪峰连绵，现在除了阿尼玛庆雪山几乎看不到雪山了。在巴颜喀拉山以北属三江源核心区和缓冲区，草场退化，草原沙化，高原上绿色很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多为枯黄色，主要是沙砾。一群群瘦弱的牛羊啃食着贫瘠的沙地上长出的稀稀拉拉的茅草，牛羊的数量远少于玉树的核心区，公路两边不时会见到干枯的河床和湖泊。从果洛返回西宁的途中经过桂南县，这里已不属于三江源保护区，路边的草原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干燥枯黄，夹杂着成片成片的沙漠。据说这些沙漠都是当年开垦草原种植油菜后形成的。尚未形成沙漠的草原上密密麻麻地堆砌着老鼠打洞形成的小土堆。同行的刘应祥副厅长一路叹息，他告诉我们，由于长期以来人类的猎杀，老鼠的天敌如老鹰等大量减少，导致鼠害猖獗。老鼠在草原吃草根打鼠洞，被他们破坏的草原很难恢复，时间长了又是新的沙漠。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在甘德县境内，我们看到一大片沙漠，多达5-6万亩，原来都是大片的草原，后被开辟为军马场，之后又被开垦种植油菜。一两年后，由于天气干旱，油菜无法成活，地就荒了，很快就退化成沙漠。我们也看到许多原来开垦的土地用围栏围了起来，长着新草，这是退耕地，正进行生态恢复。但退耕地的比例太少，并存在复耕的危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对草原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一路上我们看到修筑公路对草原的破坏，为了修路用土，施工人员从草原挖掘，公路两边的草原连绵着一个个不规则的沟坑，几十年才形成的10多厘米厚的草皮随处丢弃，真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三江源地区的掠夺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在2003年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在2010年4月玉树大地震后，对矿产资源开发的限制又开始松动，而政策的松动正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2013年8月13号起，数百名矿工抵达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的三个乡，阿多乡、杂青乡 萨呼腾镇准备开始大规模开矿。来自杂多县各个乡的牧民和当地大学生3000多人发出齐心协力誓死护土，绝不允许开采一块矿物的口号，在被划为矿区的神山周围静坐抗议。他们将习近平于5月24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制成标语牌，要求当地政府遵循国家宪法和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停止开矿，停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但是前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和武警扔着催泪弹，他们将有习近平像和习近平讲话标语牌推倒，拿着枪和警棍冲向了守护三江源的民众。尽管三江源在2000年就已经被青海省列为自然保护区，2003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投资75亿元启动了三江源治理保护工程，但是到2017年，许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根本没有得到修复，更准确地说，根本还没有开始修复工作。2017年8月30号，《新京报》发表文章，指据国家环保部公告，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于8月8号至9月8号进驻青海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重点督察青海省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然而，记者在此次走访中发现，虽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矿点都已经被叫停，但开矿造成的山体、谷沟仍旧大量裸露，采坑没有得到修复，正在形成的污染继续威胁着长江源头。中气象资料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三江源的气温持续升高，平均每年增加0.2到0.4摄氏度，世界平均水准每年增加0.008摄氏度。西藏高原冰川退缩，对亚洲，特别对中国危害更大，长时间干旱和大洪水的危险同时增加。以前长江源区的雪线为海拔4600多米，现在是后退到海拔5300多米，上升了700米。20世纪90年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乎每年发生断流，1997年断流长达226天，黄河断流与黄河源持续枯水有直接关系。目前三江源依靠人工降雨来增加水量，青海省制定了以格尔木为三江源地区飞机人工增雨起降场，和利用能够适用高原地区的飞机实施人工增雨的方案。据报道，2006年三江源人工降雨量约8亿立方米，人工降雨使得三江源区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和干枯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人工降雨会加速冻土层解冻，冻土层中储存大量的碳就会释放出来，增加气温升高的加速，同时也加速雪线上升。有资料显示，根据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和恢复的需要，三江源地区每年需增加降水量80亿立方米以上，所以在三江源地区还要增加人工增雨的手段和力度，要求中央财政支付必要的运行费用。所以说， 要恢复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要靠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藏人，而不是靠那些到藏区来想搞出一些成就的汉族干部。陈杰在《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青海省三江源退牧退草和生态移民考察》，基于马多县的调查分析，指出三江源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工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补偿标准偏低，激励作用不强。二是按户补偿的方法使得部分牧户在牲畜和移民方面缺乏积极性。三是部分游牧户没有纳入到生态移民的补偿范围内。四是后续产业发展不足，移民户就业无门。五是牧民融资困难，发展资金不足。简单的说，实行生态移民，牧民人是移出去了，但是在安置地他们就是就业无门，前途渺茫。如果生态移民的就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会影响社会稳定。在西藏高原上安置生态移民的另一个办法，就是让藏人学习汉人的农业耕种方法，实行水利灌溉，守着田地定居下来。从1990年起到2017年，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已经建造了120多座水库大坝，其中一些水库大坝工程的目的就是扩大农耕面积，实行灌溉农业。如年楚河上满拉水库，拉萨河上的庞多水库，如下部曲干流上的洛拉水库。满拉水库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根据规划，江孜县有耕地面积70余万亩，占西藏自治区耕地面积的21.1%，但是实际农作物播种面积仅为31.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5%，还有55%的耕地闲置。透过满拉水库的建设，将控制灌溉面积40万亩，新增灌溉面积25万亩，把江孜县打造成商品粮基地。满拉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2757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经流量4.83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15.3立方米一秒。满拉水库设计总库容量1.57亿立方米。满拉水库大坝工程于1995年8月正式开工，2001年8月竣工，总投资为9.6亿元人民币。按照增加50000耕地安置一个生态移民的标准计算，该工程可以安置80000移民。庞多水库位于西藏拉萨市林州县。庞多水库的工程目标，第一是灌溉，第二是发电。庞多水库位于拉萨河中游，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为16370平方公里，年净流量62.48亿立方米。庞多水库总库容为11.74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65.28万亩，新增灌溉面积27.42万亩。庞多水库工程被称为是西藏自治区的三峡工程，总投资46亿元人民币。工程于2009年7月15号正式开工，2014年5月全部机组发电，2015年竣工。洛拉水库大坝工程总投资50亿元，规划建设的水库库容3.55亿立方米，是西藏水利史上投资最大的项目。与洛拉水库配套的有深格孜、扯修、曲美、聂日雄四大灌区。 中国政府在西藏高原上推行的政策和措施，正在改变西藏的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中国政府认为，他们是在实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藏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儒家不同的理念，道家推崇己所慎欲，勿施于人。2009年4月，易中天在苏州图书馆演讲，谈到庄子的己所慎欲，亦勿施于人，并表示他本人对此观点更加认同。易中天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一些人太喜欢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美好的东西强加给他人，而且往往是以爱和关心的名义。其实道家是比儒家更高的思想境界，正如老子所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家推崇德道，而儒家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组合体，汉人喜欢的并不一定是藏人喜欢的，藏人喜欢的也不一定是汉人喜欢的。汉人喜欢的东西，汉人认为好的东西，不一定要强行塞给藏人。如果这个东西是真好，藏人迟早也会认识到的，也会喜欢的，不需要别人硬塞给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4月15号的西藏白皮书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2013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7.67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57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23元。西藏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延续上千年的贫困，基本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2006年以来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全面完成，46.03万户，230万户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0.51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42.81平方米。既然藏人那么幸福，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自焚献生来抗议目前的生存状态呢？既然藏人那么幸福，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的武警和公安来维持社会稳定呢？1974年，达赖喇嘛尊者在310抗暴纪念集会声明中强调，如果境内藏人确有幸福和快乐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争什么。从那时开始，达赖喇嘛尊者从境内藏人的生活现状分析，出于对藏人长远利益的考量，审视国际形势，开始提出中间道路的设想，并不断予以完善。什么是幸福生活？很显然，中国领导人对藏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庄子在《马蹄》一文中解释了什么是幸福生活。马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了互相以脖颈相摩擦，发怒了掉过屁股以后蹄互相踢，这就是马的天性。后来出了个伯乐，他会挑选千里马，伯乐给马烙上印记，挂上马掌，马被关在舒适的马厩里，为了让马服从命令，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伯乐用皮鞭威逼，让马快速奔驰，让马步伐整齐。通过这样的办法，千里马就训练出来了。 伯乐的千里马住在富丽堂皇的马厩里，不愁吃不愁喝，有漂亮的装饰，每天训练为的是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生活在草原上的马，在自然界饥食渴饮，奔跑跳跃，自由自在，到底哪一匹马更加幸福？三 T 问题，即 Tibet 台湾、天安门，是中国走向2050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让藏人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西藏宗教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坐下来谈。庄子在《马蹄》一文中解释了什么是幸福生活。马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了互相以脖颈相磨蹭，发怒了掉过屁股，以后蹄互相踢，这就是马的天性。后来出了个伯乐，他会挑选千里马，伯乐给马烙上印记，挂上马掌，马被关在舒适的马厩里，为了让马服从命令，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伯乐用皮鞭威胁，让马快速疾驰，让马步伐整齐。通过这样的办法，千里马就训练出来了。伯乐的千里马住在富丽堂皇的马厩里，不愁吃喝，有漂亮的装饰，每天训练为的是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生活在草原上的马，在自然界饥食渴饮，奔跑跳跃，自由自在，到底哪一匹马更加幸福？三 T 问题，即 Tibet 台湾、天安门，是中国走向2050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让藏人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西藏宗教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坐下来谈。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及发展宣言原则22指出，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及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的发展。道教推崇己所慎欲，勿施于人。老子第67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此亦。”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恒之。庄子在《马蹄》一文中解释了什么是幸福生活。马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了互相以脖颈相磨蹭，发怒了掉过屁股，以后蹄互相踢，这就是马的天性。后来出了个伯乐，他会挑选千里马，伯乐给马烙上印记，挂上马掌，马被关在舒适的马厩里，为了让马服从命令，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伯乐用皮鞭威胁，让马快速疾驰，让马步伐整齐。通过这样的办法，千里马就训练出来了。伯乐的千里马住在富丽堂皇的马厩里， 不愁吃喝，有漂亮的装饰。每天训练为的是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生活在草原上的马，在自然界饥食渴饮，奔跑跳跃，自由自在。到底哪一匹马更加幸福？三 T 问题，即 Tibet 台湾、天安门，是中国走向2050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让藏人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西藏宗教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坐下来谈。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及发展宣言原则22指出，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及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的发展。道教推崇己所慎欲，勿施于人。老子第67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亦。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恒。道教推崇己所慎欲，勿施于人。老子第67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亦。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恒之。意思是，我有三条宝贵的原则，一直持守而珍惜着它。一是慈爱，二是简朴，三是不敢自傲，居天下之先。因为慈爱所以勇敢，因为简朴所以宽广，因为不敢自傲居天下之先，所以能成就大器。要是你舍弃了慈爱却好勇，舍弃了简朴却只浪费，舍弃了谦让却只争先，那么你就死定了。要是能够慈爱，一旦战争起来才能得胜，守护起来也才坚固。上苍救人是用他的慈爱之心来护卫他的，上苍用他的慈爱之心来保护在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保护西藏高原的天空、雪山、河流湖泊的大地。